好，今天我们看的是启示录啊，第六讲。我们今天的题目叫七位天使吹号啊。我们今天讲的其实很短啊，从第八跟第九两章，主要是讲的是七位天使吹号啊。我们读启示录，大家可能对启示录有些印象，有很多的七，对不对？啊，七印、七号，还有七碗啊。那七印、七号、七碗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们在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当中有很多的灾难，对不对？我们看七印的时候，前面四个我们还不大清楚，到第四印、第五印，我们看到有一些灾难的情形，还有一些天的变化、地的震动，就如耶稣所讲的啊，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有提到这种的事情啊，末后的事情会有很多的灾难。那第七章那边有提到说哈，揭开这个印，揭开这个印，我们看神要做的一些事情，在末世所要做的事。但是最重要的哈，就是在第七章讲到神要给他的仆人的额上印上印记啊。所以我们有没有印上印记啊？看看自己的额头上面有吗？有啊，有父的名，还有他的名，羔羊的名啊，写在这上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印记在上面。其实最重要的是圣灵啊，有了这个印记跟没有印记的差别大不大？差别很大啊。那这个，所以印哈，我们说是被封住的，但是揭开了以后，所有的奥秘都被解开来了啊。那上礼拜我们只看到了六个印，对不对？啊，六个印，第七印还没有看哈，所以今天我们看第七印。所以前面哇讲的都是那么很多哈，很大的事情。那第七印是不是也是很大的事情发生呢？我们看第七印哈，在第八章的第一节，羔羊揭开七印的时候，我们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嘛，最后一个印的时候，那事情也应该更大了，对不对？结果有没有发生很大的事？结果呢，发生的事是什么？天上极静约有二刻啊，就安静了两刻。什么叫两刻？两刻就是一刻钟15分钟嘛，两刻就是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哈，不是很长哈。然后之后呢，他没有看到什么很特别的事情，他反而看到的是天上的哈。他说：“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啊，有七只号赐给他们。”所以这里我们看他们就预备要吹号，所以七印之后接的就是七号啊，而且这个七号是在第七个印被揭开之后开始有的哈。那后来在这个天使要吹号之前，我们先看到有金香炉在那里哈，在第三节，另外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着祭坛旁边，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要与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这个东西我们又有点看不大清楚了，对不对？天使来拿着金香炉，之前有没有提到金香炉？好像有哈，有拿着琴跟盛满了香的金炉，对不对？那这里呢又讲到有许多香赐给他，我们讲炉哈，他叫香炉。那这边又有另外一个叫做香坛啊，金坛。金坛、香坛跟香炉有什么不一样啊？炉跟坛有不一样啊？金香坛有没有听过啊？金香炉，炉是一个小小的小的哈，他拿着一个铁链子哈，你可以带出去的。那香坛呢？坛是固定的哈，是一个很大的哈，你可不可以拿出去？你可能要两个人抬，才一个人可能抬不动，太大了，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讲香炉是可以抬出去，可以出去的，拿出去的哈。香坛呢是固定在那里，所以神在叫摩西造会幕的时候，他说你要造香坛，对不对？啊，香坛在什么地方？香坛是在圣所，圣所里面有三个器皿，一个叫做陈设饼的桌，一个叫金灯台，另外一个叫什么？金香坛哈。金香坛就在正中间，面对这个幔子，幔子的后面就是约柜至圣所那里哈。所以这个在那边烧香，烧香的话里面的可不可以闻得到香味？因为隔着是什么？隔着不是墙壁哈，不是门，隔着是一个幔子而已，所以幔子可以闻得到，对不对？那光线可不可以看得到？ 光线可能看不到，因为幔子挡住了，你就看不到光，对不对？但是味道是可以进去的。所以香，这个香坛或者香炉，我们讲香是代表什么？祷告，圣徒的祷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啊，我们要把祷告带到神的面前，就是借着炉哈、啊、香炉，那这个我们的祷告像香像烟一样陈列到神的面前哈、啊。所以在神的宝座前有一个叫做金香坛，那金香坛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烧着香，啊，烧着香。在犹太人他们是这样子哈、啊，他们如果是在圣所服事的时候，你要在拿着金香炉，对不对？像大祭司他们拿着金香炉哈、啊，我们看那个经文，在几个经文讲到香坛跟香炉哈、啊，一个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三十章哈、啊，出埃及记的第三十章的第一节哈、啊，你要用皂荚木做一个烧香的坛，有没有？烧香的坛，然后这个坛要四方的，长一轴，宽一轴 ，OK， 然后高二轴，所以一轴你看。一轴等于四十五公分，好，正方形的，然后高又二轴，大概是九十公分啊，所以这么大的一个，所以你不可能把它拿走哈、啊。然后坛的四角要与坛接连在一块，然后如何如何的啊。然后这边就是祭司要在那边烧香，所以香坛的上面有什么？有炭火在那里。那怎么样烧香呢？就是你拿一把香，然后倒在那个炭火上面，那个炭火。啊，碰到这个香之后，那个香会烧起来，它就会冒烟，啊，闻起来就很香的那个东西啊。所以香坛的作用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讲到祭司在圣所服事的时候，他要烧香，啊，他要吃陈设饼，他那边要看着那个金灯台，但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在烧香。烧香的意思就是它代表祷告，啊，烧香祷告，把祷告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香坛。可是在天上我们也看到什么？也看到一个香坛，对不对？好，那另外一个叫香炉，香炉是什么？大祭司有时候他要进到至圣所的时候，他要拿着什么？他拿着香炉，他不是拿香坛，因为他进去还是要带着祷告。你看在利未记的第十六章，利未记的第十六章在第十一节讲到亚伦，亚伦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啊。然后第十二节拿香炉，对不对？香炉是可以拿的，对不对？香坛不行，不可以哈、啊。然后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然后取炭火，对。然后那个香炉里面你放什么东西呢？就是放一个炭火，一个火炭在那里哈、啊。然后它为什么会烧香呢？会有香出来呢，就是你把香放到那个炭火上面，它里面就会冒烟哈。然后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啊，在利未记的第十六章十二节有吗？然后带入幔子内，所以他本来在圣所，他可以进到幔子里面，是进到至圣所，他也可以出去哈、啊，出去到殿外都是拿着这个香炉哈、啊。然后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盖啊约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啊！所以我们讲到他这个香炉有几种意义，有的意义是代表是它是一个祷告，另外一层意义所代表的就是它会冒烟。那冒烟的话，你看就是让我们不是看得很清楚这个东西哈，有点模模糊糊的。所以我们看有时候在神的烟云当中，神同在，神没有让我们叫我们看得很清楚啊。所以你知道香坛跟香炉会不一样哈。所以之前我们看到的是香炉，可是现在呢，到神的面前有一个香坛哈。我们再来回到那个启示录的第八章哈。所以在吹号之前，你看到先有一个什么？先有一个祷告啊。从第三节我们再看一次哈。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以色列长老，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香炉哈。我们有没有香炉？你有没有带香炉来？香炉就是我们要随时去祷告的哈。你看，记不记得这个可拉党人有没有？可拉跟250个长老啊，在那边在抵挡摩西的时候，那他们每一个人都拿着香炉哈。所以香炉其实是每一个人都有哈，特别是服事的人，祭司，叫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哈，他也是拿着这个香炉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要一个香炉，香炉是代表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祷告到哪里去了？ 这风一吹，祷告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我们的祷告要到神的面前啊，所以天使会把我们的祷告带到天上去。所以有时候很有意思的时候，人家讲说我们要祷告，这个祷告怎么样能够上去呢？没关系，天使会把这个我们的祷告带上去啊。所以天使他也带着香炉，香炉里面有我们的祷告，然后神天使把这个我们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到哈，这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表示哦，他这个是邮差嘛，啊，信使专送的啊，所以他带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各很多的信件啊，很多人的祷告，然后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所以在神的面前，这很奇妙的哈，宝座前有一个金坛，那个金坛就是所有的我们的所献的香哈，所献的这个祷告就到神的面前。那个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所以我们看到那个金坛在神的面前，表示说，哎呀，我们的祷告要达到神的面前，好不好？好，我们要我们的祷告达到神面前哈。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祷告。我们原来不会祷告，对不对？有没有人天生会祷告的？啊，一个小孩子一出生下来，哎呀，他就念朱道文，不可能的。我们都在学哈，所以我们原来不知道怎样祷告，但是谁会教我们？圣灵会教我们哈。然后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的时候，情形就不一样哈。我们就会把这个香带到神的面前，然后神会应允我们的祷告。而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哈，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啊，所以我们看这段话好像常常读我们会带过去，但是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七印被揭开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看到天上极静了两刻之后呢，我们看到有天使带着香炉来，然后再把很多的香把那个带到神的面前的金香坛那边啊，所以这表示说我们的祷告到达神的面前之后呢，天使又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后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所以随后的这些事情所要发生的就是七号，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哈。然后之后呢，从第六节，拿着七号的七位天使预备要吹，然后第一位天使吹号，第二位天使吹号，一直啊，我们看到六位天使吹号哈。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只看到六位天使吹号哈。之后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第七位天使吹号，因为第七个吹号的时候是到十一章啊，已经到了十一章的时候了啊。那我们看这个天使吹号的情形啊，跟那个印好像也有点类似啊，好像比这个七印还要更强烈啊。如果你看到第一位天使吹号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就有豹子，第七节你们讲哈，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啊，地上的三分之一，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所以我们看到有火从天这样子降在地上。当这个香炉哈，从这个香炉的火这样倒下来的时候，有雷轰闪电等等这些事情，然后随后有这个七号。所以我们看到七号是跟圣徒的祷告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就是神在幕后要做的事情，也是跟我们的祷告有关系哈。那接下来第二位天使吹号，就仿佛有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哇，有个大山，火烧的大山扔在海中，这什么东西啊？你们想象的话，想象成什么？火山啊，火山爆发，夏威夷大火山，砰，有个山被喷出来，然后掉到水里面啊。这个事情怎么样？哇，严不严重？哇，海的三分之一变成雪。哇，这个很奇妙哈。然后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怎么那么刚好啊？所以这个有没有它属灵的含义？一定是有哈。为什么是三分之一，不是五分之三，或者是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为什么是三分之一？啊？你们去想一想啊，跟圣灵怎么跟你们说啊。所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要想想看什么地方有提到三分之一，有时候圣经会告诉我们三分之一的意义是什么啊。因为你看到这个七号跟三分之一有关系，你看这边就有好几个三分之一，前面有地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被毁坏了，对不对？现在海的三分之一啊变成雪，然后海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海的船只然后也坏了三分之一，对不对？然后看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啊，刚才是海，现在是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又是三分之一，对不对？ 然后这个心名叫阴沉，然后重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水就变苦，就死了许多人。好，又是三分之一啊。啊，第四位天使最好，然后日头的多少？三分之一啊。这个我们看日月亮，日太阳好像都变暗了哈。月亮的也是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被击打，然后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然后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黑夜的三分之一也没有光哈，黑夜不是都是暗暗的吗？黑夜有没有光？月亮出来就有光了，所以这个黑夜的这个那个也暗了三分之一，你看也是三分之一。然后我听见一位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哈，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什么？祸灾，祸灾，祸灾！哈，这个我们看四活物是喊圣灾，圣灾，圣灾，这个喊什么？”祸灾，祸灾，祸灾啊！啊，这个讲什么意思啊？啊，还其余的三位天使说，你们要继续吹啊，然后地上的民有祸了哈、啊。地上的民，谁是地上的民？我们是不是地上的民？好像是哈、啊，可是我们又不一样哈、啊。我们跟地上的民有没有不一样？有一点不一样哈、啊，因为后来第五个号吹的时候，啊，倒霉的是谁？很惨的是谁？是不是我们这些有身上有神印记的人？不是，是谁很惨？是没有神印记的。如果你看到哈，第五位天使更可怕了啊！你看第九章第一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啊落到地上。刚才也是一个星，对不对？现在等一下我会讲解，现在只是让大家看看啊。然后发生什么事呢？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哇，无底坑，什么叫无底坑？无底坑是地狱。没有底的坑，无底坑，啊，深渊啊，或者说阴间，都可以。钥匙啊，开了的话，结果怎么样？可不可以开这个钥匙？钥匙不要随便开，对不对？里面有什么东西，你要先知道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它开了无底坑，然后就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然后日头跟天空都被这烟昏暗了啊，然后。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的蝎子的能力一样。哇，这个蝗虫，你怕不怕蝗虫？啊，很多人不怕哦，蝗虫来，他抓，好去把它炸一炸啊！有没有吃过炸蝗虫的哈、啊？结果如果它是有蝎子的能力的话呢，蝗虫会不会咬人呢、啊？蝗虫
会有，
会啊！哎呀，我还不晓得蝗虫会咬人呢、啊。
会
咬，好。那蝗虫通常是它是吃那个青草啊，可能你身上青草油擦太多了哈，它会咬你一下，啊，那可是这个蝗虫却是怎么样？它却有蝎子的能力，蝎子的话这就可怕了哈、啊。蝎子可不可以吃？对中国人来讲，蝎子还是可以吃啊。有人我看到有人在养那蝎子拿去炸啊，也是生意蛮好的。那有蝎子的能力，然后并嘱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蝗虫本来是要吃草，对不对？吃那些青物啊。然后并一切的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所以第五个号吹的时候，他不是要来害我们，他害的是谁？他害的是额上没有神印记的。所以如果你神额上有神印记的话，怎么样？有没有事？你就没事了啊。所以他是针对这些人，然后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啊蛰人的痛苦一样啊。有没有人被蝎子蛰过啊？我们也不晓得，可能有毒的那个就是很痛苦的啊。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啊，绝不得死啊，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有时候我们生一个病啊，那个病就是死，就死不了。啊，痛的受不了啊！我们有时候痛到后来，哎呀，不想活了，可是就是不会死啊。那这个所受的痛苦就是这样的一个痛苦啊。所以这是第五个号，那它所造成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有无底坑啊，这个出来的蝗虫，然后后面又描述蝗虫的形状，好像出去啊预备出战的马。头上戴着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好像女人的头发，啊，很可怕，对不对？这个蝗虫的样子，又是有男人的脸，啊，牙齿的哈、啊，像狮子的牙齿哈、啊，胸前有甲，好像铠甲、铁甲。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哈、啊、车马在奔跑的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 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五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着希伯拉话叫亚巴顿，希腊话叫亚波伦。哇，你看到越看到这个东西，你看的是什么啊？又可怕，然后有人讲说是星际大战或者是怪物哈、啊，都是怪物，都是我们这世界上看不到的啊，这都是很奇奇怪怪的东西，但是很奇妙的，它就是发生了啊。那我们要怎么样看这些事情？很多人在解这些圣经的时候，你有时候我们会用很具体的讲到，哎，有星星掉在这个海里面，我们就说这是什么？这天上的陨石或者什么啊，星星真的掉下来啊，然后发生什么，我们用很具体的眼光，但其实有很多时候哈、啊，我们看的这些东西其实不一定是具体的，是一个属灵的东西，你看哈、啊、要知道是一个属灵的东西，从灵界的来看。所以我们看这个蝗虫，然后有男人的脸面，女人的头发，这个你还可以把它画出来哈、啊。你看卡通漫画，有人在讲启示录的时候，他就画个那个图画哈、啊，那个图画真的长得很奇奇怪怪哈、啊。然后有蝎子的尾巴能够遮人等等的啊。那所以这个东西你可以很具体的看，但是也从属灵的角度去看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讲死，不要把它绝对化。你也听听别人的解释啊。我也听看看这些啊，有的是未来派的解释，是将来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很可怕的事，可能大仗或者是什么的。那也有历史派的，历史派就在描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这个是在讲一个事情，一个事件，历史的事件，不是真的有蝗虫。那蝗虫它是所代表的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队、一个团体啊，一个军队或者怎么样的啊。那有历史派把这个讲成什么？讲到一个星落在地上。然后之后呢，这些出来去遮没有印记的人到底什么意思呢？他把解释成伊斯兰教的兴起。好，伊斯兰教的兴起讲的也真的是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哈。然后第六号呢，他把解释成土耳其的兴起啊。那土耳其跟这个世界历史有没有关系？有一点关系，但是跟基督教历史更有关系啊。因为伊斯兰教的兴起让基督教这个国家啊受到很大的冲击。本来哈，你们知道，在全世界哈，在当时基督教开始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罗马帝国之后呢，哎，福音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因为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然后继续往四面继续传。可是教会有没有变成堕落了？如果读历史，教会堕落了哈，开始有很多东西掺杂进去了哈，有很多的仪式哈，很多拜偶像的事情，好，他们拿圣徒的那个遗物啦，或者去拜圣徒、去拜玛利亚等等的，有很多东西看起来是不对的，像拜偶像的东西，还有他们的生活不圣洁，他们做很多，哎，这没关系啊，啊，反正这个我们都已经得赦免了，这个东西都可以做，所以变得是有拜偶像的事情，还有很多奸淫污秽、很多偷窃败坏的事情发生了啊，所以教会其实是整个是现在一个黑暗里面堕落了。那这个时候呢，神在七世纪的时候就兴起一个宗教，就是穆罕默德起来哈。穆罕默德起来的时候，当时你看到在世界的地图上来讲，整个地中海罗马帝国那个版图哈，在欧洲的部分，在北非的部分，还有在阿拉伯的部分，到这个波斯的那个部分，全部都有基督教基督徒的痕迹哈。然后就是福音开始这样传出去了，可是教会就是变得腐败堕落了。所以神要处理这个事情，神怎么处理事情？神就兴起一个宗教叫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兴起的时候，穆罕默德兴起，最后他在很短的时间，短短一百年的时间，他把原来这些都是基督教的这个国家，啊，阿拉伯半岛在很短的时间，十年的时间，全部变成伊斯兰教。然后北非，从北非一直埃及，一直到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一直到西班牙，你看的整个北非，也全部都变成伊斯兰教。然后呢，耶路撒冷在西元637-38年的时候被占领了，所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属于那个回教的哈，伊斯兰教的。然后一直到整个土耳其，一大半的土耳其还有这个波斯一大片变成是什么伊斯兰教的世界。那在这过程当中，基督徒也受了很大的逼迫到一个地步，是什么？你要选择，要么就是你要改变你的信仰，不然你就被杀。如果你要继续留着你的信仰的话，可以是什么呢？要留着你的信仰的话，你就要付税，你要交钱，人头税啊，那交得很重。你看你很有钱，你要保持你的信仰，可不可以？可以啊，你就交了一年、两年、三年，到最后呢，你没钱缴，到最后 你要做个选择，每天叫一个 要死，不然就是你要皈依伊斯兰教。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哈，所以基督徒几乎是那块土地上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在的这个阿拉伯伊斯兰教的世界，在当时以前都是基督教的领域。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些这样的情形哈，他这样的解释哈。然后你看在第十二节继续看哈，第一样灾过去，还有两样灾要来。第一样灾就是第五个号哈，刚才不是讲到天使讲到有三个号吗？啊，三个灾祸要继续来，是第一样灾祸已经过去了，是第五个号。然后第六个号，天使吹号的时候又有声音来啊，在神的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刚才是无底坑的使者释放，现在是什么？四个使者，这四个使者是好人还是坏人？使者就是天使啊，这四个天使是好天使还是坏天使？好天使叫就不会被关起来的，一定是坏天使。所以坏的天使又被释放出来，哇，那个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哇，你看到这个的话就更可怕了哈，这个讲的是什么呢？然后马军有多少？什么叫二万万？二万就两亿，两亿啊！我们一看是以前是天文数字，现在呢？以前人口没那么多嘛，大概几百万人。现在呢，这个两亿，这个是小零头。我们先讲了，马军有两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然后在异象中看到这些马和骑马的啊，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子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哇，这个是什么？啊，然后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啊，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为这尾巴像蛇，并且哈、有头，用以害人啊。所以你看这个东西讲的，我们很难去想象啊。如果很具体的东西的话啊，好像看不出来是什么，除非是那个样子像什么。所以有历史派在解释这个马的口中有火出来，诶，这个他们历史考据哈、土耳其的军队它是以骑兵为主，然后不只是有骑兵，还有火炮啊。那土耳其那个火炮可能从中国那边带过去的哈、土耳其是我们以前在读中国历史的突厥人啊。那他那个火炮，他们发现就是火炮，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圆圆一个，可是以前他们做火炮的时候把它装饰成什么？前面炮口那边像狮子的头在那边，很可怕，对不对？狮子喷火，砰砰砰这样子哈。所以他们考据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历史派的认为说这个是在描述土耳其人来的时候哈。土耳其做了什么事情？你会看到在整个世界历史、教会历史有提到，土耳其崛起之后呢，啊，开始发展他的帝国，对不对？帝国之后，他做了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他把东罗马帝国给消灭了，啊！如果读历史的，大家知道1453年这一年就是君士坦丁。我们现在去的土耳其有个地方叫伊斯坦堡，啊，大家有没有去过伊斯坦堡？伊斯坦堡以前叫做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陷落的那个时间就是1453年啊。所以在这段的期间里面，土耳其从兴起一直到那边不到的400年的时间，就把东罗马帝国给灭了。东罗马帝国当时是属于基督教的，而且是基督教为国教的一个帝国啊，但是神让这个国家给灭了啊，是跟这第六号有关系，这是历史派的看法啊。你们只是把它当作参考，因为有时候我们是在没办法去解释说这个东西到讲的是什么。如果你是未来派的话啊，未来派看这个事情的话，他们一定想到说未来这个现在还没有发生，以后你看到会有很多很可怕的事情。我们如果看到那些末世论的影片，你们讲到未来的灾难、未来的那个战争啊。哇，那些砰砰砰砰，那些火啊，喷来喷去的那个，就哎，他说描述的就是这个哈、啊。但是历史派认为说这个已经发生过了，而在这个从一些角度上来看哈、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第五个号所代表的是这个那个穆罕默德的兴起，第六个号所代表是土耳其的兴起。哎，我觉得讲的也蛮有意思的。如果你看世界的历史来讲的话哈、啊，那这个我等一下会再细部的解释，只是现在让大家看说有很多东西我们可能看不大明白，那所以我们看的时候记得不要 你去用具体的东西去看，一定是说真的是有这么一回事情哈。因为你讲到蝗虫像有人的脸，有女人的头发，男人的脸，女人的头发，这个是什么意思？你很难去描述，除非你画那个卡通片，你也可能画出来。可是这是什么？这怪物，我们这世界上看不到的。可从属灵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解释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啊？那继续我们看这个第二十节哈，其余的曾被这些哈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的金银铜木石的偶像。所以很显然说，这个第五个号是要惩罚那些没有印记的人，对不对？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那第六个号，神要惩罚的是这些拜偶像的。可是已经死了三分之一的，其余的人还没有死的三分之二的人怎么样？有没有悔改？他们没有悔改，仍旧去做这些拜偶像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所看到这个拜偶像的，好，不是我们中国是不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啊，那这个嘣嘣嘣嘣啊，神要惩罚我们是？那这个。有人在讲说，就是在惩罚教会哈、啊，教会有一段时间，他们就是做了一些拜偶像的事情，啊，就是他们去崇拜那些圣徒的遗物，或者去拜这个我们讲的一些圣徒的像啊，去拜玛利亚等等。那当时的很多人认为说，他们已经是把这个异教的风俗掺杂放到里面了啊，然后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情哈、啊，所以教会是很腐败，所以神审判了。这个帝国也毁了，对不对？那些这个很多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领域也都被占据了。可是人们有没有悔改？人们还是没有悔改啊！所以后来我们看继续会有七个碗在这当中哈、啊。那所以我们在看到的这个七印、七号、七碗，我们也可以讲到教会，也可以讲到这个世界，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看看神借着这事情来要对我们说什么话。好，那我们先。把这个今天看的哈，就短短的哈，才两章，从第八章到第九章，主要讲的是七个号，哈，好，那我们来解释今天所要讲的经文哈。我们看讲义哈，这个未来的奥秘是借着羔羊揭开七印的时候开始启示出来了哈。那神会降下审判，还有灾难。之前我们看到神在降下这些审判灾难之前，或者那个同时哈。他也预先让圣徒接受神的印记，所以有了神的印记，圣徒在面对所有的逼迫、患难、征战还有审判都能够站立得住。最重要的一点在这里哈，所以后来的审判其实是不是临到我们的身上，是临到那些哈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或者说我们的生命主权没有交给神的啊。那羔羊揭开七印之后，随着有七位天使吹号，那似乎表明基督要荣耀降临哈。如果我们看吹号的时候，你会看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耶稣要降临的时候有没有吹号的声音，有号筒的声音，对不对？好，天使长吹号，那他要将他的选民从各方招聚来。之前我们看七印哈，那个印所代表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印上印记。那讲到号的话，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吹号哈，你们看到有人在吹喇叭，吹喇叭干嘛啊？你喇叭吹号、哦、号筒，它的意义，它有几个意义。要招聚，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要招聚百姓在一起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敲锣或者吧，你听到吹号的声音你就知道怎么样，你跟着那个声音去。因为现在有把大家有事情要宣告啊，所以听到号角的声音大家都聚那个号角那边听听看。所以它的意义很多，有招聚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叫警示哈，警示的意思。有时候祭司或者是利未人他们在城墙那边发现敌人来的时候，他要吹号，那你要听吹号的声音，那个声音它所代表的意义说啊，现在是有敌人来了，然后大家把城门关起来，大家该回家啊，不要在外面游荡等等的哈，它有警示的意思哈。那它也代表战争啊，你要打仗的时候，砰砰砰那边吵来吵去，那现在啊。元帅要发命令，谁听得到你的命令？哎，你们冲啊，都听不到你声音了、啊，那怎么办？哎，你听到叭叭叭叭叭哈，那个声音是哔哔很急促的，表示说要冲锋啊。那如果声音拖得很长的时候，哎，你们要停下来啊。它有很多的暗号，所以这也是一个在战争的时候常用的啊，那个号角啊。还有另外一个要宣告的就是王，他要登基或者是要做王的时候也在吹号。你看所罗门王他登基的时候怎么样哈，都要吹号。所以这个吹号也代表是王的出现， 所以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大家会遭拒啊，大家会有个警示在这里，他要来了。最终他出现的时候，他会作王。所以你看第七个天使吹号，我们看第六个号，但是我们可以先跳到第七个天使啊，在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就有大声说什么？世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你从吹号子当中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意义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意义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啊？现在是他要作王的这个吹号的意义，那你不能待在家里啊，你要出来啊，你要迎接他等等的。好，所以我们读这个天使吹的这个七个号哈，你要注意，不要只注意在所发生的灾难还有审判那个细节。你看这个细节很多东西，因为是很多东西你还是看不清楚，因为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除了圣灵向你显明之外，哈，不然的话你看的这个字面的，啊，那要明白每一次吹号的意义是什么，使我们在面对末世的现象，心里哈，我们就不会惊慌害怕。不然的话，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什么事情一来，我们就会怕得半死。哇，又一个号吹了，哦，又一个号吹了啊！那我们心里笃定，哎，这是第一个号，哎，这是第二个号啊。我们知道，因为耶稣也跟门徒讲，我这些事情我已经早就告诉你们了。所以为什么耶稣把末世的兆头先跟我们讲，就是叫我们警醒，叫我们预备啊，让我们可以紧紧的跟主相连。我们警醒预备，我们完全信靠，我们勇敢的面对所要临到的事情啊。有这个临到的事情，我们知道灾难要来了，但没关系啊，我们属他的，我们要站立得住，持守我们的信心，或者说哇，这个逼迫要来了。我们也不要害怕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现象，我们从这个启示录当中，我们要看到这背后所隐藏的含义啊。好，那我们看到的这个逐章逐节的话，我们第八章第一节啊，羔羊揭开七印的时候，表示封筵的那个书卷本来是都被印封筵了，对不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全部打开来了，所有隐藏的事都被揭开了，对不对？所以到后来神奥秘的事情也都成全了。我们看到天使在吹七号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成全了哈。所以有七个印带出七个号，再有七个号带出七个碗啊，那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末后的征战和审判这些事最终都要显出来啊。所以我们读启示录，我们要明白它含的意义是什么。好，那这个他揭开七印的时候发生的事不是很大很怎么样的事情哈，它是天上极静有两刻，哎，一下怎么安静下来，什么声音都没有哈、哦？你们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形？它很吵很吵的时候，忽然怎么样，安静下来哈、哦？你有没有看到这种情景？有什么样的情景？啊，我有一次去乌拉圭啊，看到那个世界杯足球赛的会外赛去参加，哇，我看到他们真是狂热，哇，一直吵啊，刚刚刚吵得不得了啊！什么时候声音最大声的？就是当乌拉圭队进球的时候，哇，那个声音特别大声，然后我都跳起来了，因为我们都是帮乌拉圭队的话，啊，所以我们在比赛的时候，第一球进的，哇，我们都跳起来，声音大得不得了；第二球，哇，又大得不得了，太高兴了。然后半场休息，我们就去买吃的啊，大家都很开心。然后下半场一开始踢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一直喊了，哦，再进，再进，再进。可是忽然不小心怎么样，被对方进了一球，进了一球，忽然我说怎么，全场。静默无声，怎么身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大家就愣在那里喊不出来，然后看到那边角落有人在喊，就原来那队是哥伦比亚队的，他们从哥伦比亚来看球，就那个远远的一个小角落那边，哦，在那边叫，可是全场怎么样，全场鸦雀无声啊。这个忽然极静代表是什么呢？啊，我们也不晓得什么意思啊，可能神有特别的指示要宣告，所以大家要怎么样？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啊！所以安静了有多久的时间？有两刻的时间哈。哈巴谷书那边也讲到说哈，当神在圣殿的时候，那全场都要敬畏，要肃穆哈，表示神要说话，神要做一个决定，宣告一件事情啊。那这个极静哈，我们看也不同于前面六个音，六个第七个音所带的是极静哈，或者是有时候我们读诗篇，读诗篇有时候会读到一个叫细拉，有没有？细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停下来哈，你要去默想，你要去思想，让人暂停，让人去默想。那这个也像是神造创造天地七六天，对不对？ 哇，六天都是红红火火的哈。到第七天的时候呢，发现做了什么事？什么都没做，就什么？安静啊，安息，神就安息了哈，神就歇了自己的功，安息了。所以我们看六个印也是一样，完毕了之后，第七个印呢，哎，好像极静了，就安息了。神的事情其实已经做成了，但其实还没有做成，继续会有个七个号哈。然后两刻呢，原文是半个小时的意思哈。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曾经跟门徒讲说：“哎呀，你们要与我祷告片时，对不对？片时的原文是一个小时啊，所以表示说我们要祷告，对，祷告需不需要时间？你们祷告快还是慢？几个小时啊？这谢饭祷告最快吧？那表示说，因为接下来讲到说有一个香炉，对不对？啊，香炉来，香炉所代表就是圣徒的祈祷。”所以这两刻也许我们讲到说有一段的时间大家在那边祷告啊，等到祷告全部都到达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接下来他就宣告了一些事情啊。那这边讲到七位天使啊，七位天使启示录提到很多讲到七位天使，其他地方很少提到七位天使啊，我们在圣经上很少看到七位天使，但不是单独出现，或者是有时候两个，或者有时候一群，但是他特定讲到说就七位天使啊，很少。可是在旁经有些地方他就提到了哈，在多比书他提到说有一个天使，他的名字叫法拉列哈，他说他是七位圣天使中的一位。七位圣天使在旁经，你知道旁经哈，除了圣经之外还有其他的经卷，但是没有被编在圣经的正典里面，但是我们哈还有时候会去参考它。所以有一卷书叫多比书，这也是很有名，在唐经里面他就提到了有七位天使这么一件事情。而且提到这个天使哈，他说我是奉献圣徒之祷告的人。所以我们有时候为什么讲到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被天使带到神的面前去的哈。那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很类似的一个画面哈。那另外有一个叫做以诺书哈，或者讲以诺一书，第二十章里面有提到七位天使，不只是七位，提到七位天使还有他们的名字。圣经上的天使有没有名字？有两个天使有名字，一个叫做加百列，一个叫米迦勒哈，米迦勒跟加百列啊。那这边提到的七个天使的名字有米迦勒也有加百列，但是还有其他的哈，大家可以参考，一个叫乌利列啊，一个叫拉法耶或者拉斐尔啊，我们知道有个画家叫拉斐尔，还有拉古尔啊，拉古尔、萨拉夸尔、哈、拉米尔等等，这个哈、啊，你看，在这个西班牙人或者是意大利人，很多人有用这个名字啊。这些天使的名字对我们来讲都很陌生，可是对欧洲人并不陌生，因为他们很多人也用这个名字。你注意到有一个 L 吗？他们最后的那个根字根都是有个 L E L E L 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哈。啊，表示他跟神靠得很亲密的哈，那是站在神面前侍奉神的七位天使哈。所以七位天使是不是这七个我们不晓得，他没有讲到这个名字，但是我们看到有相关的，我们只是给大家做参考哈。那吹号呢，它是代表大发响声哈，刚才我们讲过有招聚众民，有警示哈，也讲到基督再临的意思。那这边有提到说他拿着金香炉来，然后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起献到神面前的金坛上，这刚才已经讲过了哈。香炉跟香坛是不一样的，但是所代表的都是一个祷告哈。然后之后呢，神要降下审判了。其实神要降下审判是从天使的宝座啊前的香坛啊，叫天使从宝座前的香坛取火，然后把火倒在地上。所以这个香坛是当初是我们看到圣徒的祷告到达这个香坛面前啊，之后神再从这香坛那里啊叫天使去取火把它倒在地上，表示这样审判来了是跟我们的祷告有关系哈。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哈，我们在这个的祷告或者是什么哈，神都会垂听，但是我们的祷告不是按着我的意思，按着我的意思说神啊，你忙你的啊，不要忙我们的，不要做这个审判来在我们当中，我们可能做这样祷告，可是神的意思不是哈。那神的意思是神要彰显他的审判，神他彰显他的公义，这个世界罪恶到一个底点的时候啊，我们说神啊，你要来伸冤，你要彰显你的公义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然后火就倾倒在地上， 火是由圣徒的祈祷从祭坛上所献出来的啊。那这个火原来是烧香之用，但是这个火也可以作为洁净的。记不记得以赛亚他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啊，他说哎呀我是嘴唇不洁的，结果呢有一个撒拉佛来哈，他就用炭去炭他的舌头，他就洁净了。所以这个火其实神要做的不只是审判，更是要洁净啊！神要洁净他的教会，神要洁净这块土地啊，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求神的圣洁来充满在这个地方，神的公义、神的威严啊，神会带来洁净的工作。不然的话，这个世界很败坏，败坏到一个地步，最后呢就会毁灭。还好神现在所做的是管教他的教会啊，那去洁净他的教会，让教会能够悔改啊。所以后来我们看从历史的发展也是这个样子啊，教会这曾经起来，可是也曾经堕落过，但是神在这当中借着很多的工作啊，他审判他管教，甚至借着其他的政权或者其他的宗教来逼迫教会的时候，教会反而怎么样更纯净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就不会认为说这个事情是不好的事情，反而其实是一件好的事情啊。然后接下来会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啊，大家把这个记下来啊。雷轰、大声、闪电、地震，这个东西本来是在神的宝座前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啊。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第七印吹完了之后，揭开了之后有这样的一个声音，那还有七个号之后也有这个声音。七个碗之后也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哈，所以我们看看相关的经文哈。你看，这是第八章的第五节，这个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是七印之后，对不对？然后你看第十一章的第十九节，十一章十九节是七号吹完了之后，看到当时天上的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了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对吧？你看类似的话。然后我们看七个碗，第七个碗是在第十六章，十六章第十八节哈。第十八节里面讲到说，好，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等等的，有临到这当中，但七个碗。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哎，七印、七号、七碗有个相关性的。他们结束的时候都有这些事情发生啊，所以这些事情其实所代表的就是神的荣耀、神的宝座、神的权柄、主权临到这当中啊。所以我们看神的工作在一个阶段它是完全了啊。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七个号啊。那我们之前有讲到印的时候，前四个印我们把它归成一类啊，现在我们是把前四个号把它归成一类，因为第五、第六跟这前四个有点不大一样，那个碗也是一样哈。如果你要分类七印、七号、七碗的时候，你先把前面四个他们是一类，后面的三个他们是另外一类啊。现在也是一样，大概四个号，一个是讲到吹号的时候，这个就有火降在地上，对不对？那地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就毁坏了。第二个号是神这个有火的大山降在这个地上，然后海。所以是临到海，第一次是临到地，那第三个是临到什么？河哈，河水、众水的泉源哈，泉源是从水地底下出来的哈，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临到地底下。好，一个是临到地，临到海，临到地底下，然后第四个是临到哪里？星星、月亮、太阳是天上。啊，我们在形容神他创造的时候，他创造的是有天、地。海还有什么地底下的有吗？所以我们看这四个就是代表神的这个灾难哈，是关乎大自然灾难临到了地、海、河和日头，涵盖了天上、地上、地底下和沧海，就是包括神所创造的万物啊。刚才我们之前有讲到哈，如果看到在第五章第十二节，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有没有？所有一切被造的都在里面称颂神，所以这个时候神的这个灾祸是降在这个四个讲到他所创造的包含的万物的里面哈。然后这个也跟七个碗的四个碗很相似啊。我们讲到第十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会类似的话。那这个也像以色列人啊，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啊， 神有没有降下几个灾？降下十个灾，对不对？十个灾有降到这个河里面，有降到这个土地上的哈，有降到他降了很多的灾。后来有个黑暗之灾嘛，对吧？那个天上都看不到那个光哈。所以神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神要击打埃及，然后呢，神要败坏埃及的神，有没有？神讲了这句话，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所以神做的，我们所看到的是，哎，怎么大自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在背后呢，神在做什么事情？神在击打埃及的什么神？背后一个属灵的权势。所以有时候你看到这个，哇，风来了哈，焚风是什么意思？情，说不定神在所做的事情就是神在击打这些这个属灵黑暗的权势啊。所以意思就是说，神他要吹号，表示神的审判要临到。神的主权要临到，神要在全地作王掌权哈。还有一个讲到三分之一哈，可以先跟大家讲什么叫三分之一。之前不是这样，三分之一为什么是讲三分之一呢？大家知道天使，天上的天使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堕落天使有多少？哎，三分之一怎么那么刚好，对不对？所以神在讲这个极大三分之一的，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好像自然界的三分之一受了毁坏，但是神的手是击打在谁的身上？在可能在击打仇敌的身上，在黑暗的权势哈，让他们，我们知道说撒旦哈，撒旦他原来是在天上，然后呢他犯罪之后，他从天坠落，对不对？坠落有没有掉到无底坑里面去？他掉哪里？掉到海里面。有人认为到海里面，有人或者掉哪里啊？从第三层天掉到第二层天，那还在我们的头上，对不对？所以我们是被他辖制，还是他辖，还是我们去辖制他？我们被他辖制，全世界都活在握在恶者的手下。所以撒旦有个时候他是在第二层天。那接下来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耶稣要来的话，他要把，要不要把第二层天清空？你要清空吗？对不对？习大大要去上海，上海也要清空，对啊。所以神要做的事情，第二层天最后有没有被清掉？有，在什么地方看到？在第十二章哈，启示录十二章我们就看到，所以撒旦从第二层天最后呢，他要掉到哪里？掉到我们当这里哈，第一层天。所以有没有听过有一句话讲到地和海怎么有祸了？好，我们看那个经文哈，在启示录的第十二章。所以你看第启示录十二章啊，这都是很奥秘的事情啊。天上有大异象，有妇人的异象。妇人是指的教会，指的我们哈。有还有讲到大红龙，哇，这个大红龙是什么？这个哈，是我们中国的龙还是哪里的龙哈？在第三节哈，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哇，是怪兽哈。啊，它的尾巴，尾巴拖拉天上星辰的多少？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啊。其实他先摔到第二层天，他成为空中执政掌权的。可是耶稣要来的时候呢，会有天上会有征战。你看在第七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这个征战是第三层天的征战，还是第二层天的征战？第二层天。第二层天啊，不可能再到第三层天，啊，除非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大宝上去，啊，那不可能。这是第二层天。然后讲到米迦勒，有吗？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然后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有吗？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是第二层还是第三层？第二层。好，原来他们在空中执政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他又再从第二层天摔到哪里？摔到我们这里。好，从第一层天，然后在第十二节啊，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你们都快乐吧。只是谁倒霉了？地与海有祸了。因为什么？魔鬼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神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第二层天给清掉。清掉的话，撒旦呢就退守，退到哪里去呢？退到第一层天，到到我们这里人间嘛。然后地跟海有祸了，所以海倒霉了，我们这地也倒霉了哈。为什么呢？因为撒旦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下到你们那里，他作乱，他要搅乱，搅动我们这个啊，让这个海，这个是属灵上的含义。海是代表什么？属灵上的含义，海是代表是众水哈，是代表我们多民多国多方，啊，那个水啊， 所以我们要读这个的时候，你要知道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啊？地也是代表我们哈、啊，我们住在地上的人，对不对？所以跟我们有关系。那之后呢？它落到海跟地，第十三章出现了什么？出现了兽，有吗？有没有听过兽？兽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兽所代表的就是敌基督，对不对？这个兽从哪里上来的？海中。你看第一节有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地与海有祸了，对不对？撒旦一掉下来之后，然后海中就出现一个怪兽。然后另外一个哈，从地有没有出现怪兽？地也出现怪兽。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哪里？地中上来，有吗？有一个海中上来，有一个地中上来啊。这个我在讲到十二章的时候再解释这什么意思，但是先跟大家讲哈，说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些三分之一或者是自然界的一些现象毁坏了三分之一，你不一定要从自然界的角度去看，我们在等流星什么时候来或者什么哈，有时候不是这个意义。说这个意思代表说神他在击打这个撒旦的所统治的这个领域当中哈，所以说控制的领域里面表示说，接下来神要做的是把第二层天给清空。所以我们看七号吹完了之后，接下来有第十二章，十二章讲天上就有征战，天上征战，天上再没有魔鬼的地方，他们就下来了。可是下来之后呢，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搅动海跟地。海跟地其实代表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人哈，有海中出来的兽，地中出来的兽，然后这辖制住在地上的人，各国各方各民，你们要拜我，怎么样怎么样？可最后神的审判也继续追下去啊！所以看到的七个号是把他们从上面可能把他们他掉下来，可是呢，到七个碗的时候呢，神的审判临到哪里？临到兽和兽的国，所以那些最后最终的结局是在这个地上所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啊是完全的被消灭、被审判。所以这样子你看到这个图画啊就比较清楚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属神的百姓啊，那最终是我们是要跟神进到新天新地，进到永远的荣耀里面。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神先做的会有一些审判的工作，所以看到第一位天使吹号，第二位天使一直到四位啊，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讲义就好可以了啊。所以天使吹号宣告这个灾难临到世上，带来毁灭。你看前三个号都有火在其中啊，这个火临到这个地上，或者有火的山，烧着的大山临到这个海上，或者有一颗那个星，火的星哈、啊、临到这个河的泉源哈、啊、深处。这个火其实是代表神的属性，神他是圣洁，神是烈火的，也代表神是忌邪的神哈、啊、他不容许有拜偶像崇拜的事情啊。所以撒旦他在灵界的里面，他迷惑世人，叫世人去拜他，拜偶像。我们看到拜偶像的背后就有撒旦的权势，神要让这些被断开。所以让撒旦的权势被断开之后，你就不能够再去拜他。如果你再去拜他的话，你也跟着一起会受审判啊。那这边提到报纸与血哈、啊、与火掺着血，那报纸就是神降灾或者征战的时候预备用的，所以我们看在天上其实已经有了这个征战哈。那火是代表一个洁净，那毁坏三分之一，这些三分之一哈，我们看好像是地上糟糕了哈，那但是其实在这三分之一里面，我们看到是一个撒旦的权势，这是在三分之一的里面。那第二个号呢，我们看灾害是临到海，还是占地球的啊70%。那属灵上海是撒旦统治的领域哈、啊、它被称为海中的大鱼，或是一个叫拉哈伯的啊，如果圣经熟的你就知道什么叫拉哈伯哈、啊、是一个海中的怪物，那它被神制服。你看相关的经文哈、啊、那他提到烧着的大山临到海里面，所以我们如果从有形质的眼光自然的现象来看啊，是不是有个陨石掉到海里面哈、啊，那可是我们从属灵上看，山是代表自高自大啊，所以在耶利米书那边讲，神将那个骄傲行毁灭的山让它坠落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撒旦他坠落的情形就是这样子，他因为他自高自大啊。那三分之一刚才有讲了哈，七号的审判都是在三分之一的范围之内，那这个是天使哈、啊、跟随撒旦堕落的数目字哈、啊，那神要审判万有呢，神也要审判属灵的世界。啊，所以海跟血哈、啊，那个活物死亡这些东西所代表的哈、啊，那神过去也有做过同样的事情哈、啊。 那船只毁坏哈、啊，那个活物死亡，那些跟随大鱼的这些鱼都要死亡哈、啊。那以西结书那边有提到，如果你跟随撒旦的那些，最后的结局也是要死亡。那船只呢？船是代表海上贸易的工具哈、啊。那在圣经上提到撒旦的时候，有时候形容他是推罗王，记不记得推罗哈、啊？推罗是一个航海的民族哈、啊。那最后他是要受审判，在以西结书那边提到哈、啊。还有末世也讲到那些坐船的哈、啊，还有行船的这些人，他们要受审判哈、啊。好，那第三个号呢，是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哈、啊。众水的泉源的意思，这个水是从地里所出来的哈、啊。那挪亚的洪水。不只是天上有水出来哈，地上也有那个水出来哈。那跟撒旦也有关系哈。想到撒旦冲出江河，他使江河浑浊，意思说神的审判会临到江河，会临到泉源。他提到一个烧着的大星等等的哈。那这个大星我们可以讲到是天上的属灵界的东西哈。然后那个重水呢，就会变成阴沉哈。什么叫阴沉？我们可能很少读，只有圣经上我们会读到这个啊。阴沉是一个苦的东西哈。苦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并不是有毒的啊，吃了你会不会毒死？不会，你会觉得很苦啊，但是不会死啊。那可是讲着死了许多的人啊，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外面的环境的苦不会让我们死亡，我们受患难的时候反而这个人活得更好。可是有人受患难之后呢，他就生病了啊，忧郁干嘛啊？所以有人讲癌症哈、啊，我们讲医生你就知道了啊，癌症有时候癌症的死亡的。情形不是因为那个病的本身，讲那个病的本身因着癌症而死的那个病因是第四个啊，第四个死亡病因是因为癌症的本身。第一个是因为他听到是被吓死了，听到癌症的时候他就吓死了。那第二种死亡的情形是因为啊，听到癌症他就哇疾病乱投药啊，就随便吃吃错药了，那最后结果反而让自己身体搞坏了啊。所以有时候这个本身苦的本身苦难本身并不会要我们的命啊，是我们里面的苦毒，我们的那些不饶恕，还才会让我们去死亡的哈。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号哈，第四个号讲的天上的星日月星辰被击打，以致昏暗三分之一哈。那这个日月星宿啊，我们看到也可以指的天文的现象，但是也可以指的地上政权的更替啊。或者我们讲到撒旦被击打等等的啊，也是代表这个像埃及的王他被扑灭而败亡等等的啊。那所以我们从这个可以从属灵的角度看，也可以从实质的角度看。我们看实质的角度就是说，这个天上会有天使会有一些变化，就像我们看第六个印的情形是一样的啊。那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历史派认为说前四个号所讲的是什么，就是罗马帝国啊，罗马帝国后来他们最后神审判他们。那这个第五个号的时候是讲到是那个有那个伊斯兰教的兴起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号吹完之后，有一个鹰飞在空中啊，然后听见他大声说啊，然后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你们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哈、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把地上的民跟我们把它分开来哈、啊，我们有神印记的人。跟地上的民，地上的民是没有神印记的人哈。那讲到说这个祸灾是接连三次哈，就是第五、第六、第七个号所带来的啊这个灾祸在这当中。那在这里我们看哈第十四章的第六节哈，讲到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这边讲到有一个鹰飞在空中，讲得很像，对不对？讲到天使飞在空中的时候，有永远的福音传给他地上的人，住在地上的人啊，就是各民各国各方的人啊。那有人在讲到这个鹰，有一个抄本，他是写的是有一个天使飞在空中啊，所以这个跟那个有点像啊。但是这个天使他宣告的是审判的事情，可是第十四章我们所看到那个天使，他是宣告永远的福音会临到这个世上啊，也就是说最后一次神给这个地上还有一次的机会啊。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五个号第九章哈，看这讲义哈。第五个号将无底坑的打开，从无底坑出来什么东西哈？你看蝗虫一个烟云，其实无底坑我先解释一下哈，无底坑其实它不是地狱哈，地狱是硫磺火湖，那审判将来要永远受痛苦的地方是叫做硫磺火湖。 那无底坑是什么呢？无底坑是现在就是那些死亡的人，或者是作恶的，或者是那些邪灵堕落的天使，他们被暂时关着的地方是这样子哈。所以你看天使哈，有三十分之一的天使跟撒旦一起堕落。然后我们看现在世界上有没有邪灵，很多邪灵，对不对？耶稣的时代不是有一个赶了2000个鬼吗？对不对？啊，所以鬼很多，邪灵在这个世界上到处乱窜。邪灵多不多啊？很多，已经够多了。但是其实还大部分的邪灵是怎么样？被关在哪里？被关在无底坑里。可是在末世的时候
会被放出来。
哇，我们世界已经够邪恶了，够可怕了，再把这些邪灵放出来，我们这个世界上更乱了。所以你没有发现哈，这是末后会发生的事情。神讲末后哈，把这些邪灵全部放出来，然后这些人就会怎么样？这些邪灵就会去影响这个世界，影响这个社会，影响个人。所以很多人怎么样？他们不知不觉，他们其实是被邪灵挟制。我们看那个这个拉斯维加斯那个哈，那个枪击的，先警察都还查不出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现在那个报告都还没写出来，原因是什么？到底失恋了还是有人赌钱赌输了还是什么都没有查出来。后来我听说好像他要把他脑子送到斯坦福大学的医学院去研究，到底是什么让他做出这种事情出来啊？但我们属灵人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很简单，是邪灵吗？啊，邪灵在他身上。所以有些时候到了末世的时候，会很可怕的事情发生，就是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到后来发现怎么样？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因为你被邪灵给缠住了啊！所以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啊。在过去的时候，神保守啊，天上还有很多天使。如果我们属他的人，我们就不要害怕，因为天使会与我们同在，跟我们同在的比跟他们敌人同在的还多啊。所以表示说，会有更多的这个邪灵会出来在这当中哈，然后这个那也有人哈，这个讲到说邪灵这个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在教会当中有很多人虽然信了，可是信的怎么样？有人信了之后，但是没有被圣灵充满，只是去教会而已，但是头上没有神的印记。所以这个他们就形容，好，历史派的认为这是公元7世纪的时候啊，当时教会堕落了，与世俗政权结合在一起，把偶像崇拜还有邪淫的事情掺杂在他们的信仰生活当中，神就兴起伊斯兰教啊，来惩治教会。所以当时的教会是说，哈，那要么你就殉道，要么你就怎么样，你就变成是，你就改变你的信仰啊。所以有一些人他们是继续哈，继续保留他们的信仰，可是他们很痛苦，活得很痛苦。就像这些人所讲的哈，他们受痛苦，可又想死也死不了。很多人想要成为殉道者，可不可以成为殉道者？没有办法成为殉道者，因为你已经跟人家签订合约了哈，所以你就是要死也死不了了哈。然后想活下去，可是好像又没有神的恩典在这当中啊，所以这些人是很痛苦的一个情景啊。所以历史派的把这个解释成这个天上有一颗星降下来，这个就是穆罕默德啊，他从天使加百列领受这个古兰经啊，然后创立了伊斯兰教。所以无底坑你就知道哈，启示录他常常提到无底坑，有时候我们把它称为阴间，使那些恶人他们所在的地方死了之后，他们暂时拘禁在那里，但是不是一个最后的审判的地方哈，最后的审判是到硫磺的火湖，所以或者是堕落的天使拘禁，暂时拘禁的地方，他们只是暂时的拘禁，可是将来最后的审判的时候，他们才会被丢到硫磺的火湖。可是神在这个时候把他们放出来哈，所以会迷惑普天下的人。所以我们会看到末世的情形，会有不法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好，那些爱心会渐渐冷淡。那我们看这是神所允许的，可是我们属神的人就不要害怕。所以我们现在没有第二条路走，赶快印上神的印啊，印上神的印就没事了啊。但是如果你还在那边观察的时候，那就很糟糕了啊。这边有提到蝗虫，对，圣经上有讲到很多蝗虫哈。埃及的第八个灾就是蝗灾，那它破坏大地。蝗虫的希伯来文哈叫阿尔贝夫，听起来像阿拉伯，有吗？所以这很有意思哈，它的读音跟阿拉伯的意思是昏暗。阿尔贝的意思，蝗虫的意思是众多，一大群一大群，跟昏暗这个字很像啊，跟这个阿拉伯啊， 所以这个讲到蝗虫，一般来讲蝗虫不是从西方来的，从东方来的。圣经上在讲到蝗虫都是从东方来的，因为西方是海嘛，所以蝗虫不是从海上来，是从东方那边来的啊。那所以七世纪我们看伊斯兰教也是从东方兴起，啊，它最后席卷了基督教所占的它的领域。那基督徒被杀的超过千万啊，他们历史学家他们在研究。这边讲神赐这个蝗虫能力哈，记得能力是从神来的哈，神让他这个有地上蝎子的能力。你知道阿拉伯人很多。也就是说，在我们在描述米甸人来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哇，像蝗虫一样，好，无法数，很多很多人。可是他们不会打仗。你看基甸300个人就把他们几十万人都打败，表示他们是乌合之众哈，哦。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哇，哦，现在他们都很有能力哈，哦。阿拉伯人以前我们看都是一个很弱的民族哈，哦，他们没有统一，啊，他们彼此在那边彼此斗来斗去。可是后来因着穆罕默德起来之后，他们就统一起来了哈，哦，他们造成极大的破坏。很有能力，所以他们形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强权，他们四处征服扩张，在短短的100年之间成了世界最大的一个帝国。那受苦的时日其实不多，只有5个月。你知道我们讲到时间，这个时间通常圣经里面讲的时间是你讲几天，比如说讲到1260天，它可能所代表的意义是1260年，可能是这个意思哈，讲到15天，可能就是15年啊。那这个以西结，神不是教他讲说哈，哎，你要测着躺几天啊，这是代表以色列人他们要怎么样几年哈，所以有时候我们讲5个月，其实就是150天。所以伊斯兰教的发展哈，到了150年之后，哎，它就渐渐的哈，好像不那么强烈了哈。所以我们看到从632年哈，穆罕默德他这个回到麦加的时候，他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哈，就是一直扩张，在100多年的时候，境内的基督徒被迫改教，不然就是被杀。那如果你要保留基督教信仰，你必须缴纳那个巨额的税啊，他生不如死啊。那看一下蝗虫的形状，刚才我们看到蝗虫形状，那未来派认为说这是未来的武器。所以你看那个 Apache 那个直升机喷火，对不对？那个很像，那个尾巴不是那边嗡嗡那样子的啊。有人就画这个样子，就好像是圣经上所描述的啊。那历史派就说这是阿拉伯的军队啊，因为古兰经提到有一句话啊，古兰经提到说蝗虫落在穆罕默德的手上，写着我们是神的军队啊。所以这边又讲到说这个军队啊，他们自认为是神的军队。然后他们是出战的马，你看阿拉伯人他们打仗只是以骑兵为主的啊。那军兵的样式，他们头戴着黄色的头巾，所以这边讲到金冠冕啊，金色的冠冕啊，就是头上是这个样子的。有男人的脸面，阿拉伯人都是留胡须，对不对？啊，所以你一看就是男的啊，我远远看起来留胡须那是男人的，可是他们留长头发，女人的头发，哇，好可怕，那边来的哈，须长发啊。牙齿像狮子，那非常的残暴。然后胸前有甲啊，他们穿戴的盔甲是这样子，就是用铁环套在一起，变成一个布料。所以在走动的时候就铿锵铿锵啊，声音就是用沙沙的声音哈。那所以他这样所描述的，这个历史派的说法是这个样子哈。所以这个经文就不难解了啊，对他们来说。那未来派来讲的话，这个就是未来的那个武器，有很多的武器是很可怕的哈，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蝎子的尾巴像蛇哈，那蝎子跟蛇哈是从旷野来的，在生命经那边提到。那蝎子的尾巴有毒，那这个象征什么？如果讲到尾巴的话，其实是象征说谎言的先知，他以谎言来教训人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穆罕默德他自称他是先知，可是他的教训哈，从我们基督教的角度来看，他是假的先知啊，他是用谎言去蒙蔽他们，可是他却带来很大的破坏啊。然后呢，有无底坑的使者，好，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啊。那这个使者他是属撒旦，是堕落的天使啊，所以他们背后有一个黑暗的权势，黑暗的权势是很大，这虚谎的灵哈，让人们就会相信啊。那他说这是有蝗虫哈，在圣经上讲箴言说蝗虫是没有王的哈，那反正他们就是乌合之众，大家一起来吃吃吃这样子哈。可是现在这个蝗虫有王了， 那力量就很大了，就是将一个乌合之众的阿拉伯人哈，本来是一个很散漫的啊，吃完就走，吃完就他不是，他会去建立一个国家，建立他们的文明哈。所以阿拉伯原来是乌合之众，可是借着伊斯兰教将他们凝聚哈。所以穆罕默德之后，陆陆续续有宗教的政治的领袖叫哈里发哈，哈里发就是先知的跟随者继承者哈，在100多年的时间建立了庞大的阿拉伯帝国。他摧毁了啊，历史上讲说哈，有4000间的教堂，他建立了1400间的清真寺啊，所以这个力量是很大的。然后这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亚巴顿，那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亚巴顿，希腊文叫亚波伦哈，这两个意思就是毁坏的意思，毁灭的意思哈。那其实就是敌基督哈，敌基督他是行毁坏可憎的啊。那多米田皇帝他自称他是亚波罗的化身啊，亚波罗就是太阳神啊，他自比作神，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啊，可以做这样的解释，所以看你是未来派还是相信历史派，还是相信灵异派的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只要我有印记在我们身上，这个我们就不必害怕啊，我们看看看过去就好了啊。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五个号所带来只是伤人，对不对？他不会死。可是第六个号却要杀人的1/3哈，所以这更强烈了。那降灾的对象，第五个号是指的没有神印记的。那这个呢，它对象是那些拜偶像，还有行各样恶事的人哈。那历史派把第六号解释是叫土耳其的兴起哈。那在不到400年的时间，他灭了东罗马帝国，当时东罗马就是这个基督教的国家哈。神惩治他教会里面拜偶像和各样道德的败坏，可是后来我们看到教会还是没有悔改，那个东西还是没有改变啊，所以后来神又在兴起其他的一些惩治的方式啊。那这边提到说四个使者有吗？那有个声音说将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啊。那四个我们看到这个四啊，有四活物对不对？可是从但以理书我们看到有四个兽，还有四个兴起的帝国，就是巴比伦、波斯、马代，还有希腊跟罗马这四个帝国。这个四个帝国在属灵上就代表敌基督，记得哈，他们是敌基督，啊，他们会有不法的事，他们是抵挡基督的事情，表示会越来越强烈。之前无底坑的使者，对，哇，很多人出来，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不只是无底坑的使者啊，无底坑这个里面出来的蝗虫，他们是乌合之众，可是你把这些乌合之众怎么样？一组织起来，他们力量就很大了啊！所以像很多的国家，中国也是一样，中国人口很多，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强不起来？因为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人。一旦有强有力的领导人，中国就不一样了啊！这种一个强很强的国家啊！所以这边讲到四个使者，他们就是会做这样的事情，就像那个四大帝国一样哈，把那个这个抵挡神的势力把它组织起来哈，到最后成为一个政治力，一个宗很大的宗教的力量啊，很大的。经济的力量等等，它统治的整个世界哈，所以后来我们看局势的发展就是这样的：政治力的兴起、宗教力的兴起，还有经济力的兴起哈，这些都是被一个制度化的哈，很有组织的。那金坛的四角，我们知道说那个金坛是指的香坛哈，那代表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对末世的征战跟灾难呢啊，最后我们其实要面对的方式就是要借着祷告，除了我们身上的印记之外，我们要祷告。把祷告带到神的面前，与神相交哈。那四个天使呢？那前面的四个天使哈，我们看在第七章，不是有个在天的视角有四个天使吗？要应神众仆人的应。那可是这个四个使者不是哈，他现在被释放了，那他要把这个抵挡神的势力给释放出来啊。那伊斯兰教的传统。他们认为说四个天使带下古兰经啊，不只是加百列，还有其他的天使，总共有四个天使，还有这个数字在伊斯兰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数字。穆罕默德死了之后呢，他后面有四个继承的叫哈里发，你知道 IS 他自称什么？我就是哈里发。哈里发是什么意思？哈里发就是阿拉伯帝国他们的领导人，他是政治的领袖，宗教的领袖，还有一切的哈，都听他的，他是一个独裁，一个专政，所以继续的四个哈里发，这个是非常有能力、有才干。那这四个哈里发到最后是让这个伊斯兰教哈能够被兴起的一个关键的人物啊。那这边有提到说哈， 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的时候，你看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就不知道哪一天，对不对？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啊，就好像你什么有一首歌就是某年某月的，可是它的原文是一年一月一日一时哈、啊，它指特定的时候哈、啊。那所以一年一时，一月一日一时，我们如果加起来的话哈、啊，总共有几天？它是365天啊，一年有闰年。又加上多一点，就一又四分之一天哈，再加30天，然后又加一天，然后加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等于哈，相当于15天左右这样子哈，全部加起来的话啊，相当于396年又106天。好，他说这个算得很准，历史派的人认为说，他说土耳其的兴起，土耳其以前哈，他是从东方来的，我们的突厥嘛，对，到了这边之后呢，阿拉伯人把他变成雇佣兵，他只是一个雇佣兵，后来他们转信啊，转信伊斯兰教之后呢，诶，他们就开始壮大了啊，壮大了，他们就不受阿拉伯的控制，他们就自己起来了，自己起来的，他们起来的那一天啊，是从1057年开始他们就兴起，一直到1453年啊，这个时间刚好是396年有106天，就是一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的时候，然后要杀人的三分之一，就是讲到东罗马帝国它就沦陷了，沦陷的时候，所以他们死伤死了很多人哈，有人讲说他们的国土三分之一都被这个土耳其给占了哈，剩下的哈他们继续还是继续维持，但是可是这个帝国已经没有了，因为皇帝已经死了哈。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死人的三分之一，那这个是历史派的认为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未来派认为说这事情还没有发生，如果要死人的三分之一的话，要死多少人呢、啊？现在70亿，三分之一的话，就超过23亿了哈、啊。所以我们看金小胖呢发射这个核弹，不知道可以造成多少人死亡哈、啊。那但是历史派认为是这是东罗马帝国灭亡了，但是有三分之二的人他们逃到西方去哈、啊，他们逃到西方去不错哈，把一些文明带到西方，然后西方的文艺复兴，西方的一些事情就是从这当中开始影响的哈。那这边提到马军2亿的，你看军队有2亿的军队吗？中国加印度的军队加起来肯定就有了，他们在讲的。那可是历史派认为说哈，这是土耳其的军队哈，土耳其的军队是以20000个为单元哈，他们是分成两个10000的哈，这样子。所以他们说是讲的土耳其有他们的解释的方式啊。那马的形状呢啊，讲到说胸前有甲如火，还有并紫玛瑙，还有硫磺，哇，这是什么？那他们考据哈、啊、这个土耳其的骑兵他的装扮哈、啊、就是以红紫红色紫色黄色三种颜色为组合，刚好这边所讲的哈、啊、像火就红色的火哈、啊、然后紫色再像硫磺是黄色的哈、啊，那另外讲到火焰还有硫磺，讲到马的头好像狮子头，刚才跟大家讲到说哈、啊，他们是一个火炮哈、啊，火炮的前面的样子像是狮子的头啊，所以历史派解释我觉得有它的意思，我们可以听听看啊，做做参考，到底是还是不是啊？那又提到马口跟马尾哈、啊，这些带来极大的伤害，马口是代表这个用武力镇压。马的尾巴代表用谎言的教训人的先知假先知哈，所以我们看到敌基督他所做的有那种威胁利诱，还有一个是欺骗的方式哈，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神的印记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他们哈。那这个也讲到说伊斯兰教他是一手拿刀一手拿古兰经，对不对？有武力还要加上这个他们的教导哈，但是我们说这个教导就是口跟尾巴都是虚假的东西哈。那后来他们这边讲到他们不悔改哈，其余的人他们没有被这些灾害所杀的，就是当时的欧洲的基督徒啊，所以我们在讲到历史派的说法，虽然这个东罗马帝国灭亡了1453年，可是整个的基督教国家他们还是没有悔改，他们继续在那边做一些败坏的事情啊，拜偶像的事情等等的，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事情哈，好像就是他们认为是历史正在印证的这些事情哈，那所以我们看怎么看？之前我跟大家讲，就说有各种不同的派别，有未来派，有过去派，有历史派，有属灵派哈。所以你们自己哈， 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们知道它里面所讲的大概是什么。那至于这个里面的讲的东西，不要把它绝对化啊。别人所讲的东西，你也可以去听听看，也让我们可以对历史啊能够有更深的认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哈、啊、七个号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用这样的一个保持哈、啊、心里比较宽广的态度去看的时候哈、啊，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它里面所要讲的是什么。好，我们看结论哈、啊。天使他吹七个号。啊，带来天上、地上、地底下和沧海里一切的审判啊，也带来对灵界、还有对世人和对教会的审判。天使吹号是由宝座前的香坛发动的啊，因此圣徒不必害怕听见号筒的声音，而是随时警醒祷告，好使我们与主亲近啊。祷告和敬拜都能够达到神的宝座前，我们就能在这末后的世代明白神的心意，并且行在他的旨意中，成为得胜者啊。那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就会改变成为他荣耀的形象，我们可以来迎接他的再临哈。所以七个号看起来好像不容易看，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在神的里面，这个并不可怕，我们反而会去盼望哈，我们警醒等候天使长真吹号的时候，我们就来迎接他的面。好，我们就讲到这里。